所以圣经都是上帝说什么默示，上帝通过圣经也把他的心意，也把他那个理想的草原，也把他那个让我们所要度过的那种理想的什么人生。而这种理想的人生不是立足于现实的，而这种理想的人生立足于最不现实的现实，就最不体现的现实生活中的啊。但是当我们讲的现实 reality 啊，现实现在实在，其实上帝本身是昔在什么今在，它是终极的实在，它是终极的现实，它是一切存在一切实在一切现在的在之在，有之有，本之什么本，自有什么拥有。但是同时呢，他又把他的心意向我什么显明，所以福音向我显明啊，上帝爱世人，神只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律法向我显明，像耶稣基督所总结的，你们要完全，就像天父上帝完全什么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律法还是福音，都是上帝宝贵的什么心意的显露。上帝把他的心意显露给我们，那就像卢老师啊，如果你不认识他啊，你和他哪怕是啊见面什么不相逢，见面不相识，他也不会把他的心意，把他的那种心境，把他这个人生中一个最敏感啊最幼微最宝贵的，他不会显明给啊普普通通的存有啊普普通的响应，而是当他觉得这种共鸣的时候啊，他要流露啊，他要表达，他要把他那种欣赏啊，他那种美感传递给我们。所以上帝的启示啊更是什么如此。所以我们不能够轻看神的律法，也不能轻看神的什么福音。所以教会里最败坏的啊，律法福音，要福音不要什么律法，要律法不要什么福音，只要律法就变成律法主义啊，太白啊，太死啊，然后要福音不要律法就变成反律主义，无法什么无天啊，真道之美贵在平啊，真道之美贵在中庸啊，就是在这律法主义和反律主义之间走窄路啊，走中路啊，走中道啊，这也是人生的什么艺术。所以宗教啊不是一般的神道社交啊，宗教不在于一般的仪式啊，宗教不在于一般的啊教堂啊，宗教甚至也不在于纯正的教义。圣经讲你信上帝，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什么战兢，因为这不是一种活泼的信心，这不是一种充满启慕的信心，不是一种充满啊敬畏的什么信心啊，不是一种心连心的那种什么信心，不是那种灵接灵的什么信心，那不管是一种头脑的相信，不管是一种书面的什么知识啊，不过是词语的一种表达啊，不过是看起来伟大光荣正确啊，但是并不是出自真正的身心什么灵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刚才讲到圣经从律法开始，圣经以律法什么结束，这就是正统的古典的经典的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如此啊。现在的很多人的基督教的信仰啊，为什么格外的苍白啊，格外的肤浅啊，格外的扭曲啊，真的是以心为美啊，以妻为美啊，以怪什么为美，甚至是以病什么为美啊，为什么这样啊，属灵的天启的啊，借着先知和使徒，尤其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什么肉身，传道授业，死里复活啊，向我们显明的这样 至真至善至纯至美的信仰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教堂中就变得那么面目可憎变得那么义理什么杀人，那我们确确实实需要不断的认罪什么悔改基督传道的一个奥秘之一就是这个是我不知道大概体会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忽然之间意识到了，哎呀，当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那个你们是指谁呀？那我们查到讲，哎呀，他不信上帝，他不信耶稣，他还没有参加教会，还没有受洗，我们要给他传福音，我们要让他认罪悔改。但是当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你们指谁呀？不是，你这个太伟大了。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自以为根正苗红，自以为已经有独一的上帝，有上帝的什么律法，认为他们是上帝的什么选民认为他们在世界上是独一的真理的等待公义的火炬，全世界都应当仰望谁啊？以色列都应当仰望他们，他们是精英的精英，典风的什么典风，真理的真理，生命的什么生命。但是耶稣却对这些自以为心酸，自以为分别什么为圣，耶稣却对他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所以说悔改的经历不仅仅是那些流氓地痞不仅仅就是耶稣的时代其实最该认罪悔改的比拉多也当认罪悔改，因为比拉多是美国的代理人翻译成现在的话，当时就是罗马帝国驻以色列这个附庸国驻以色列这个殖民地的总督，那就是帝国主义的代表。然后当时最该悔改的还有一个人是谁啊？西律王。西律王就是暴政专权无法无天的先进代表，所以西律王残暴到什么程度，把自己的太太什么杀死把自己两个儿子还没有长到成年人，他就怀疑自己的儿子篡党夺权，他就先下手什么为强把自己的儿子灭了。所以那时候历史学家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说宁肯做西律王的猪，也不要做西律王的儿子。做猪的话还要养大再杀，但是做儿子的还没有等到儿子长大什么成人，就把儿子当作篡权引不得什么发动者，把两个儿子都什么灭了。你就看到为什么无怨者世世代代无生什么帝王之争。所以你要看到，如果我们从今天的心情来看如果是要需要传福音需要悔改的，哇，比拉多你的帝国主义的张牙你要悔改西律王你这皇权专政的毒妇迷人，你要认罪什么悔改。但是圣经中好像找不到耶稣发出这样的信息，那其实当然这些信息对他们也有针对性，但是耶稣反倒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那我们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那耶稣责备他们，你们明明有摩西的律法却不什么遵守，明明圣殿不是民族主义的，不是国家主义不是大国崛起，不是让国家自高自大，个人自高自大不对教会自高自大不对，国家自高自大什么也不对应当成为一个真理的桥梁应当成为幸福的桥梁能够给人家传递也叫白白得来白白什么舍去。那中国人讲的俗一点生不带来死不什么带去，个人也是如此， 家庭也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啊，都要做一个桥梁，啊，都要做一个管道，啊，使得别人能够有所领受，啊，使得别人能够继承，啊，就像陆老师讲的这些杰出的画作，啊，杰出的书法作品的时候，啊，我们能够啊，使后人啊，在我们的基础上啊，有所批判，啊，有所临摹，啊，有所欣赏，有所什么长进，啊，这样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什么乘凉。你刚栽了个树，你就站在树尖上，我是最伟大的，你是最伟大的傻瓜，啊，最伟大的疯子，啊，这棵树不是让你站在树头上去，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不需要站起来，前人栽树，后人什么乘凉。啊，更自然一些，啊，更本真一些，啊，更有一点正常性，更活出一点人性来，啊，更活出上帝刻在人心中的道德的什么法则。所以我们仔细的体验着，啊，仔细的揣摩，啊，所以我就常常讲到，在这个人生历程中，在这个社会中，啊，在这个教会中，往往越是寻求上帝，越是追求理想的，越容易上当受骗，越容易自欺什么欺。你就看到他都不要追，只要注意这是脑袋是卡了，不注意是真的吗？注意是真的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当时都自以为看透什么不要紧，只要什么注意这。所以多少邪恶啊，有多少虚假，是借助真理的旗号什么而行。所以说圣经啊，不是让我们盲目相信上帝啊，不是让我们盲目什么崇拜。所以耶稣向我们发出挑战的时候，所以哈佛大学把这些经文引之为孝顺，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不要认识假上帝，没有意思，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所以信仰的价值啊，在于信仰真的，信仰的价值在于真的信仰真的。因为很多人信的都是什么假的，那没有价值，上当什么受骗啊。很多人信的是真的，但是是真的不信啊，是信的是自己的感觉啊，信的是自己的教义啊，信的是自己的仪式，但是并没有真正品尝到主恩的什么滋味，对于上帝没有真正的认识，对于上帝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深刻的共鸣和体验。所以我们常常会成为各种各样的狂热分子，革命的狂热分子，宗教的狂热分子，艺术上也有很多入口。所以你就看到当耶稣经过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然后那个村庄的人不让耶稣什么经过，那也挺可恨的，你说不就是从你村里过去吗？那如果是蒙古包的话，那人家还让进去吃好东西睡觉之类的，那撒玛利亚人真是够大的啊，不是我骂他，那个时候犹太人就把撒玛利亚人当做什么狗杂种啊，因为撒玛利亚人那个地方本来是犹太人啊，后来被征服，然后被迁来了很多外族的什么人啊，外族的人和残留在那里的人啊，杂婚啊，通婚啊，对以色列特别尊重民族和血缘的，他们就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什么狗杂种啊，所以撒玛利亚人也是对他们有气。你说我们是狗杂种，还想从我们这里经过，开玩笑，滚！那其实就这样。那圣经中记载的当然是比较 modern 的，比较温和的。但是你可以设想，身临什么奇迹？你就看到那时候的门徒，约翰、雅各气坏了，气炸心腹啊，是义气愤什么？天有主啊，你让我们呼求从天上降下什么天火？而且还有根有据的，就像伊利亚所做的那样， 把他们什么灭了。所以很多的宗教，很多的政治，很多的化派中的唯我独尊，要把对方什么灭了，把他们都灭了，定于一尊，唯我什么独尊，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极端派，各种各样的什么狂热派，不光是伊斯兰教里有，穆斯林的那种恐怖主义，不仅仅是有打着各种主义、各种意识形态之名的那种极端的狂热，那种疯狂，甚至包括基督教，甚至包括改革宗，最纯正的往往是最让人发狂的。所以我常常讲，说改革宗是一剂猛药，你不要期望药到病除。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身体，没有一个好好的疏通打理，没有一个深刻的认罪悔改、爱主爱人之心，这一药下去，肯定让你发狂的。然后你就变得不像基督徒，不像牧师，变得像警察，变得像法官，变得像刽子手，巴不得把别人都定罪，巴不得把别人都抓起来，巴不得把别人都什么捉啊！你从天上降下天火，就像以利亚所做的一样，把他们都什么灭了，并以除之而什么后快，还我一个朗朗乾坤。哇，这是义正什么辞严。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不要说政治上的骗局艺术上的骗局其实宗教中甚至基督教中，甚至我们自己所在的宗派中，甚至我们自己身上，加入也讲，哪怕是信主的人身上，哪怕是追求敬虔的人身上，也会有假冒伪善的成分。那有的人说，我从来不假冒伪善，那你现在就开始假冒伪善。有的人说，我从来不骄傲，这就是你骄傲的表现。所以我们切切的要省察自心，保守什么自心。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说呀，要把撒玛利亚村长灭了。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什么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人子来不是要灭除，而是要灭我人子来是要拯救世上的什么罪人耶稣基督来中国基督教来中国不是灭掉中国不是灭掉中国的和平不是灭掉儒教，不是灭掉道教，不是灭掉佛教但是真正的这个灭团教放在灭团里，就会把这全团什么都发起来。虽然说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但是耶稣来是让人得什么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基督门徒在我们所在的家庭中在我们所在的教会中在我们所在的家国天下，在上帝带领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到底我们是给那地那土的人带来偷窃毁坏杀害呢，还是能够带来生命带来更丰盛的什么生命这个方面我们总要扪心什么自问。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讲到圣经的模式我们讲到上帝讲到圣约这个圣约不变的就是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上帝的什么子民，上帝和我们之间要有立约的关系，要有种盟约的关系，要有种相书相爱的什么关系如果用爱情的语言，如果用雅各的语言，如果用关系的语言，良人属我，我属良人，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所以我们和上帝之间上帝和我们之间就是这样一种相书相爱的什么关系。但是在这个相书相爱的关系中，首先上帝要成为我们的谁 上帝。如果上帝不想成为我们的上帝，那你不管你怎么立功立德立言，你总不能够得到那种不朽，得到那种永生，得到与上帝这种生命本极全源终极的连接。那就举一个也许不恰当的例子，但是我们故往言之不过陆老师他自己不想给我们讲解，你一定要强迫他给你讲解。你说我给你$10,000，你给我讲解好不好？哇，你这不是侮辱我吗？你觉得我缺钱啊？$10,000就能收买我？哦，我有枪放在你的头顶上，你给我讲不讲？哎呀，你把我当作奴才啊，认为压力增大了，用死亡来威胁我，我就可以放下我的良心，我就可以放弃我的什么自由啊？你把我当成什么？你把我当成就这样，你威吓压制胁迫就可以成为你随心所欲使用的工具和奴隶，那你把我这个人本身放在哪儿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靠上帝并不是你想怎么信靠上帝就怎么信靠上帝你想怎么得到上帝就怎么得到上帝上帝是无限的伟大，上帝是无限的崇高，上帝是无限的真善美圣，我们自己是无限的什么卑劣。所以在威斯敏斯特信条里就讲，上帝是无限的崇高，我们是无限的什么卑微。不要说我们是犯罪罪恶累累，哪怕我们没有犯罪，哪怕我们像亚当夏娃一样纯洁纯真，也不是随时想怎么见上帝就怎么想见上帝，想怎么得到上帝就怎么得到上帝，那绝对不是由人来决定。如果有人来这样决定的，那么我们所谓的上帝也不是真正的什么上帝，也不过是我们自己随心所欲自欺欺人制造的各种偶像什么而已。如果上帝是真正的上帝，那确确实实他就是最有用的上帝上帝必凭着他自己的旨意行做什么万事，他说有就有，他命令就什么立，没有谁能够吩咐他没有谁能够决定他，万有烦恼都是本于他，依靠他，还有什么归于他所以你看到在罗马书上保罗发出的感叹就是甚哉，神的旨意何其什么难测他的脚中何其什么难寻有谁先做过他的谋士我们常常替上帝操心，哎呀上帝啊，这个党你怎么还不把他灭了上帝啊，这个人我都看着扎眼，你怎么还让他躲过今天所以我们常常报告报告上帝，这个事儿你怎么还没办？你说的到底是报告还是吩咐肯定是思维紊乱，人格紊乱，信仰紊乱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有谁做过他的牧师有谁先给他是他后来偿还的，那我们都好像上帝欠我们多少银子上帝欠我们多少美元，那上帝欠我们什么反倒他把动作存留气息都赐给我。所以圣经上一个伟大的告白就是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万有本于他是指万有的本源万有的始端万有都是从上帝从无中创造的什么万有，所以万有的本质本身是无。所以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如果他不信上帝，他一定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如果他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就没有看透现象，他就没有看透现象背后所隐藏的那种本质性本体性本源性意向价值上形式上的那种虚那种什么无。但是我们之所以不是虚无主义者是因为上帝创造了什么万有万有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而且互相效力荣耀上帝，也使我们自己得到什么荣耀。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圣约的时候，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上帝向我们屈尊，上帝向我们什么服敬， 啊，就像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啊，两三岁，你就给他噜噜噜噜噜噜噜，哎，你抱他逗他玩啊。要在草原，我不晓得怎么办啊。在山东的时候撒泡尿吐，就撵泥巴玩了。有没有这种现象？有的。
话
听
我还讲漫画。
还有这种话的，所以这就是陪着小孩子玩啊。所以圣经中很多地方上帝是什么？扶救我们啊。圣经中很多显明的并不一定是上帝原本的那在他里面的那种旨意，而圣经中向我们显明的是义人的，是扶救的，是我们就其本体而言我们能够承受的神的旨意。可当我们找到神的旨意，在这种神学上有神原本的旨意，也有神显明的什么旨意。神显明的旨意不会违背他原本的旨意，但是神显明的旨意也远远不一定是他原本的旨意的穷尽。所以真正的信仰啊，总是在一个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掌握什么平衡。我们要 love our God with all our mind， 我们要充分的运用的理性来认识神。而且就上帝而言，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万有在他面前是赤露什么敞开的，上帝是绝对的理性主义者，上帝知道，上帝也希望我们什么来知道啊。甚至时间历史的终止不在于高楼大厦啊，不在于科学技术啊，时间历史的终极烦恼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什么权力，就像大水充满什么啊，也就像孔子所讲的那种形象的追求，我朝闻道，夕死什么？可以，世界算不了什么，生死什么也算不了什么。啊，如果我在天地之间，我在生死之间能够得闻天道、大道、圣道，那这一生一世就什么值？啊，朝闻道，夕死什么？还可以。啊，所以这种形象的求真的精神啊，在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中也不什么哎缺乏啊。所以说有一个宣教士讲说，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疯魔的毒药啊，如果有福音的真道的种子在这块土壤中，如果真的能够落地生根开花什么结果，那就是一个不得了的文明之花啊。所以我们反复思考啊，但是无论如何，当上帝与我们立约的时候，上帝要做我们的神，所以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福救。上帝终极的福救是什么？上帝终极的福救有两大形式。这个终极的福救，一，本来上帝是没有人能够见过上帝的面。我们想想，如果你眼睛能够看得见上帝，如果你耳朵能够听得见上帝啊，如果你手你能够摸得到上帝，如果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你就能够完全经历上帝是其所是，那么这个上帝本身就是我们时空的局限，那么上帝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些感官的什么局限，那么这样一个非常有限的上帝本身肯定不是谁啊，上帝。所以圣经启示，上帝住在人不能够接近的光中，上帝甚至住在无限的幽暗什么，甚至现在上没有人见过上帝的面啊。当然圣经也讲到我们面对面的得见上帝啊，这些方面都有一些啊表面上矛盾，实质上什么不矛盾，但是怎么你能够一以贯之啊，要需要圣灵的光照才使我们想通想透。但是无论如何，上帝对我们的第一个福救啊，甚至是极高形式的福救，就是深爱世人，神就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就是三一上帝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本来就是耶和华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什么上帝，他的从因圣灵感应从童贞的玛利亚取了什么肉身，出生在马槽什么哎之中啊，受侮辱啊，受贫穷啊，最后甚至被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赤身裸体 而又受罪人的凌辱，哎呀，你还做救世主？你拯救世界，你有能耐自己从上面什么下？啊，人又向他身上捶吐，啊，又给他戴上荆棘的什么冠冕，这是苦刑啊！啊，赤身裸体把他挂在十字架上，这也是性侵犯、性暴力行为。所以我们所想象的各样羞辱，我们所想象的各样的伤害、各样的罪，啊，都是集中在他的什么身上？哪知他为我们的罪孽什么压死，为我们的过犯什么受害？啊，他默默如羔羊，啊，承担我们的什么罪？所以使徒约翰见证说：“看到神的什么羔羊？如果你没有读过旧约圣经，啊，你没有律法的常识，你说羔羊，这是不是涮羊肉的羊啊？那和涮羊肉的羊没有任何联系。”那是指旧约圣经中律法所规定的献祭，而且要献上人看来精选的完美的什么羔羊。但是我们再精选再完美的羔羊也都是有什么瑕疵的。耶稣基督却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那赎罪的、那被杀的、那复活的什么羔羊。所以我们看到啊，圣降神的时候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什么？然，就是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被天使看见，也被我们什么传扬看见，所以圣经称之为大在近前的什么奥秘。我们现在传福音为什么传的空前浅薄的？那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近前的奥秘啊，没有深入的思考。啊，没有深入的把握，啊，没有真正的我们身心灵都含有其中，使我们被神的那种赞，被神的那种爱，完完全全的什么充满？那你充满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呢？能够达到我活着就是基督，就是完完全全被神的恩膏所什么供应，啊，完完全全的领受。完完全全的活出啊，耶稣基督的那种真善美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讲到，当上帝与我们立约，上帝扶持我们的时候，是指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什么新约。所以耶稣基督的显现是在历史中显现，啊，是在时空中显现。啊，是在肉身显现，但是我还要讲，啊，甚至这个讲法会被委屈，这个讲法会有很大的危险性。那比耶稣基督第一次这种肉身降临、死里复活更重要的，我们用耶稣基督本身的话来说，我去了，对你们什么有益处？所以耶稣基督自己说，我去了对你们有益处，因为我求父。佛就赐下谁啊？圣灵，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要住在我们的什么心中，使我们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非常重要的是自己省察谁啊？
自己。
孔子讲到吾日三省什么？吾身。啊，苏格拉底讲，没有反省的人生，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人生。绘画出于反省，啊，不是直接立足于直观的经验，而是对直观的经验进行整个心灵的什么反思，然后立足于现实，又完完全全的高于什么现实，这个四意啊不是直接，而达到一种什么神识，达到一种神教，达到一种什么契合，达到一种传神，达到一种神韵。啊，达到一种神来之笔。所以我看到，当耶稣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自己就向我们宣告：“我去了，与你们有什么益处？”但是我们对耶稣去了，对我们带来的益处，我们也是缺乏什么神识？说上帝为什么兴起灵一派？啊，今天在大陆教会中，灵一派聚会所。 还有改革中是三分天下三国演义啊。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中，我们也有改革中的啊，也有林派的啊，也有聚会所的啊，我说林派的弟兄姊妹，你们就像空军一样，一飞就飞到三重天去了，魂游向外啊。我们说聚会所的弟兄啊，你们太深刻了，玄之又玄，一猛子就打到大海里去了。然后改革中的弟兄就安营扎寨啊，步步为营，
就是不穿衣服，
躲在碉堡里，就是不出来，把别人都当成鬼子，先打空军，后打海军，然后最后就自己是孤军奋战。啊，很有意思啊！这些当然是用极端的演绎和艺术的描述啊，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是死与非死之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守常啊，另一半的弟兄不要太浪漫啊，不要太玄幻，不要天天说哎呦，圣灵对我这样说了啊，我这个到天上，我到天堂转了一圈啊，我现在谭秀红姊妹在哪里？啊，我到地狱转了一圈，我看到孔子的那里，这八字都没名品啊。不要说不是真的，就是真的也没有任何价值啊。再说谁知道是真的？你怎么知道孔子下地狱了？因为孔子没有觉知，孔子没有受洗，有史以来孔子没有喊过哈利路亚，尤其是没有参加我们律师团体，我是看不出，你看到，我们都是小天小地，自搞什么，知道？那孔子到底有没有得救呢？你不要说他没有得救，你也不要说他什么得救，因为他得不得是他的，他到底得不得是上帝让他得他就得，上帝不让他得他就不让他得。所以有些隐秘的事，我们不能够大放厥词，我们不能够窥探上帝的奥秘。那这个像孔子类似的东方博士有没有得救的可能性呢？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基督教在中国宣教有没有挑战性，有没有实践性，有没有关联性？你要说中国的孔子了、孟子了，还有颜真卿了，还有这个二王书法了，还有苏轼了，他们都下地狱了。然后很多热爱中国文化的说，我宁肯下地狱去见孔子啊，去见孟子，去与故人游，我绝对不愿和你基督徒在一起。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如何从圣经整全深刻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啊，看待人物，这些不是玄之又玄的问题，这些是和我们传福音直接什么有关。所以英国主教莱尔他是一个著名的改革宗人士，你要知道改革宗神学不光是长老会的啊，圣公会是改革宗的，我们知道斯多德啊、基亚帕克啊，他们都是圣公会里面的啊，在真理方面非常明确，包括浸信会的斯布真啊，斯布真被称为布道什么王子啊，他就是强调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圣约、耶稣基督什么救赎啊，在真理上不打折扣的啊。我们看到 Methodist 啊，看到寻道宗啊，怀特菲尔德他就是什么改革宗，所以这些大宗大派中啊，都是深刻的认识上帝的主权，认识上帝的什么律法。而真正的那是我讲真正的改革宗啊，不是啊你在名义上改革啊，不是在教条上任性啊。We are formed in the image of God， 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什么受造的，但是 we are deformed。deform 就是什么扭曲了，所以罪扭曲了我们的形象，罪扭曲了我们的什么人性，罪扭曲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什么形象。当我们 reformed by the power of Holy Spirit， 就是圣灵使我们重新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啊，重新成为一个归正的人，成为一个真正改革的人啊。这个改革就是圣灵赐给我们信心、肉心、心灵，拿走我们的铁石什么啊，心肠。所以兄弟们，我们看到上帝的福境，尤其通过耶稣基督的道成了什么肉身， 上帝的福就的福就，乃是圣灵。耶稣基督取了肉身，仅仅是住在世界，但是圣灵却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怎能想象，包括现在你与我，我们都扯不透，那怎么圣灵住在我们这样有限有罪，哪怕是我们蒙恩的人，仍然是有限的人，仍然是有可能有现实性和可能性犯罪的人，但是圣灵竟然住在我们什么心中？不仅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而且耶稣说我父与我都与你们什么同在了，因为圣灵作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一个位格，他不会截然的和圣子圣父什么分开的。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但绝不是三个上帝，仍然是独一学啊上帝。所以这就应验了耶稣所说的话，信我的人我要向他什么显现，这个显现就是通过谁啊圣灵。现在因为我们很多人没有领受圣灵，或者很多人领受了圣灵但是不知道自家宝藏啊，不知道自己心中有的圣灵。就像一个著名的啊中世纪的一个修士修女，他说的和人的心灵啊啊就像一块宝贵的什么水晶，天然水晶，贵不贵？在座的有没有戴水晶宝石水晶项链的？那很宝贵，一个巨大的水晶，这个水晶里面有一个城堡，这个城堡里有万株之主万王什么之王，那我们巴不得哎呀我们要到这个 Crystal City， 我们要到这个水晶雕琢的城市，那样的宁静，那样的亮丽啊，那样的敞亮，那样的令我们心醉什么神迷啊，高山仰止，精心行之，谁不能这心什么向往之啊，我们的心渴慕上帝，入路渴慕什么溪水。但是当永生的上帝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磐石，我们的良人，我们的主，他以这样的形式啊住在这个城堡之中，就住在我们心灵的城堡之中，我们却弃之什么不顾，我们说从来没有扪心自问，从来没有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你要进入你的内室，你要闭上你的眼睛，你要在暗中祷告啊，在暗中的父啊，不是人的肉体的眼睛能够看到的，甚至不是人的心思念所能够什么彻透。当我们真正经历神的时候啊，不是凭眼见，那是凭什么信心。这个信心超越人的眼耳鼻舌身的啊触觉啊，超出人的理性的什么认知，但是绝对不反对感官的感觉，绝对不违背理性的什么认知，但是这个信心本身那是超越了我们感官的什么感觉啊，超越了我们理性的什么认知，确确实实能够达到一种匪夷所思啊，超出我们理性所能什么认知的，那个是我们真正得见神，我们真正的经历神，真正的听到那隐秘的什么言语，真正的由圣灵用说不出来的话替我们什么叹息，那我们真正会经历到彼得所讲，我们虽然在百般的患难中仍有什么大喜乐，而且是仍有那说不出的什么大喜乐，用语言说不出就是超出了理性的什么认知，因为语言是符号，绘画当然也是用什么符号，这些符号都某种程度表达我们理性的什么认知，当然有的时候语言的符号甚至是艺术表达所使用的符号也超出什么理性，它有些神秘的洞见啊，其实艺术最深刻的，圣经最深刻的，它不是表达感官的感觉，它不是表达理性的认知，它是表达的不能什么表达，它用那不能够表达的，然后用能够表达的那些工具要把那不能表达的什么表达出来， 而这怎么能够达到这种表达呢？所以使徒约翰讲，但记这些事，是让你们认识耶稣基督。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就有什么？有生命。所以我们人的本末倒置，我们就盯着圣经，我们就盯着词句。就像中国人常讲的，本来人家是一手指月，那我们是天天盯着他这个手指。本来这个一手指月是让我们引下什么观月赏月，结果我们盯着这手指，哇，这手指是怎么组成的？黑手、白手、花花手、老年手还是纤纤细手？那我们就本末什么倒置，一切的语言，一切的符号，一切的象征，甚至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符号，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图画，这个符号这个图画见到让我们所见之物就见到了本来见不到的上帝什么本身。所以根据奥古斯丁的讲述，那就是语言是一个符号，有的时候行动是一个符号，行动艺术啊，有的时候事物是一个艺术啊，甚至整个世界整个受到界就是一个艺术品，就是一个符号。所以逐渐诉说神的什么荣耀，穷查传扬他的什么手段。而这些有形的符号、有体的符号啊，都能够表达的无形的啊，看不见的符号背后的啊，超越符号的那永恒的实体，那永恒的上帝什么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七尊福晋，第一个是非常突出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我们见到了他，就见到了谁啊？我们见到了那可见的耶稣基督，我们就见到了那不可见的什么啊，甚至我们推想啊，你不一定作为完全的绝对的教义啊，将来我们完全见主，也许应当就是完完全全的见耶稣。因为耶稣宣告我们见到了他，就见到了什么父。但是为何我们看到上帝的第二个福就是借着圣灵啊？我们今天对于圣灵的认知远远不够，其实我们对于圣子的认知也远远不够。有多少人真正的思考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什么人？耶稣基督既有降卑，但是也有什么升高？耶稣基督既是先知，也是祭司，也是什么君王？耶稣基督既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什么本身？也是代之受满足就取了什么肉身？然后耶稣基督既有一次的到来，还有世界终极的时候的什么到来，还有历史过程中的什么到来。耶稣有的是在空中显现，更在我们心灵中什么显现。所以我们对于圣经中这些启示的有关耶稣基督本身，我们的认识、我们的思考也是少之什么又少。所以到时候我们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本身是一个非常局限的、非常肤浅的、非常支离什么破碎的啊。就像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跨宗派的一个神学研讨会的杜克大师啊，听到这个黑牧师、黑人牧师，当然我也是黑牧师，不白牧师还是黄牧师，黑色的人牧师啊，我的教会我们一个助手就是一个黑人牧师，原来是一个白人牧师，现在是一个香港的弟兄啊，所以每个种族每个人都是高贵的、平等的啊。但是听我们这个黑牧师说，他说这白人真坏，你看他们画的耶稣，画的都是白人，其实耶稣是黑的。他心里就笑，我也不好意思说他，我说耶稣是中国人啊，耶稣是黄的，那这样还有完不了。所以就看到到底有多少人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所以耶稣在凯撒菲利比啊，就向门徒发出挑战，你们说我是谁？ 人说人子是谁，人家说哎呀你是以利亚啊，你是耶利米，你是先知里的什么一位啊，你是世袭的什么约翰啊，甚至他们不好意思，有的说你是贼喊捉贼，鬼喊什么大鬼你是被鬼附的啊，你是宗教骗子啊，你是蛊惑什么人心的，你是搅乱什么天下的啊，这些言论都有。当然始终不好意思，只说出这种还是比较相对比较好的评论。所以当时对耶稣基督是谁就众说什么分离，但是不管众人对耶稣怎么说，有多少众人有多少谬见，就会对耶稣有多少种版本，多少种什么认识啊。对于这种现象不要感到困惑，但是关键是耶稣说你们说人子是谁啊，彼得被圣父所感，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什么儿子。所以不管别人怎么三摇地动啊，不管别人怎么众说纷纭，关键是我们自己要真正认识耶稣，真正经历的啊。几千年来我相信这个现象到了现在已经成了教会的独领门。什么叫独领门？刚才我讲的很多啊，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忽略，很多牧师也不深思不思考啊，只要让人信耶稣升天堂就好。让我们看到在圣经中非常令人震惊的现象，教会非常震惊的不思考不重视，甚至一笔抹掉，连抹都不抹，根本都不是一个空白的。比如在使徒行传讲，我是我主耶稣基督因圣灵感应从同着你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你就看到耶稣从同着你玛利亚所生到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那期间到哪里去了呢？一笔什么带过，一笔什么抹除。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他从同着你玛利亚所生，他生下来马上就死最好，因为那时候他就是完全的上帝，那个时候他就是完全的什么人，而那时候死了他也仍然是完美的什么赎罪祭。从这个教义上讲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有个承担的过程？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有个公开侍奉的过程？那就是道行走在人间，道活化的人间啊，使我们能够看见道本身，使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他的身材和智慧一同增长，世人和上帝喜悦他的心一同什么增长啊，看到他经历劳苦什么成熟啊，看到他如何流汗如大雪淋，他如何悲观，主啊就把我脱离这悖逆的什么时代，而这悖逆的时代我还能忍耐你到什么其实啊。耶稣经历我们的孤独，如今留下我独自什么，其实我不是什么啊。你就听到耶稣基督那伤心欲绝的大喊，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啊，经历到耶稣基督那种重判什么亲临啊。所以说我们的一切伤心，我们的一切痛苦几乎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有什么经历，但是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什么啊？耶稣基督30岁以后他受施洗约翰的洗，然后施洗约翰下监，他就开始传起什么道了，他就好像继承的是先知约翰的什么传统，然后就站在先知的系列里啊，实际约翰从他这个传统内是最后的一个什么先知，然后他又接着实际约翰的传统，实际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那耶稣也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耶稣所承继的是实际约翰的先知的传统，耶稣所继承的不是撒都该人的传统，不是爱瑟尼派的传统啊，不是法利赛人的传统啊，不是希律党人的传统啊，不是悖逆党人的传统，耶稣所继承的，耶稣所彰显的是施洗约翰的先知的什么传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也不是一般的传福音，耶稣说来跟随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什么得人啊，当然那地方也不是得人如得人，来跟随我 come and follow me I will make you fish 什么意思呢？来做我的门徒，来做我的跟随者，来做我的弟子，我要把你们培养成什么师父。而真正的师父真正的老师不是授人以渔， 不是给别人鱼吃，那是教别人什么打鱼。那陆老师带学生最崇高的境界不是送给他几幅画，是教他什么也会画画。不光教他会画画啊，教他自己会画画的时候也要教别人什么画啊，这样就代代相传，这样就薪火什么相传。那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做牧师做的比较狼狈的，做的比较苍白的，比较痛苦的，就整天给人家送鱼吃，最后自己让别人吃了，人家都吃不饱啊，因为他根本也不吃你，吃你也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关键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吃喝基督，有没有真正的做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有没有真正的效仿耶稣基督，有没有基督在我们的什么心中。所以我们带领人归向耶稣基督，带领人认识耶稣基督，带领人活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讲的大使命啊，不是一般的传福音啊，不是一般的门徒训练，那是师资训练，那是使人按照学习的功夫本该做什么师傅。而且大使命的核心不光是传，不光是帮啊，不光是带，那种传帮带，那种门徒培训，那种师资培训，大使命的经历，大使命的目的是让人真正进入啊，真正享受耶稣基督所应许的，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传播的福音，如果他不能够享受神的同在，有什么意义？不管你让他做门徒啊，还是做师傅，他继承的，他传递的都是一些字句啊，都是一些符号，传递的都是话语，最多传递一个杰作，但是并不晓得其中的骨脉什么精髓，也并不晓得如何把握这个骨脉精髓，然后把这个画派，把这个画派中的风格啊，把它的神韵，然后代代什么相传啊。所以传福音不光是一般的传信息，不光是一般的带门徒啊，不光是一般的培养师傅，要传神，传神，传神，要传递那种神恩，传递那种神力，要传递那种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生命之道，他就是生命什么本身。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今天就给大家啊分享了这里啊，神的话语非常丰富，但是无论如何，我在以上给大家分享了啊，我们现在很少人强调耶稣基督的降啊，比耶稣基督降杯的更显降杯的是圣灵本身住在我们自己的有限有罪的躯体之中，而且永远不什么离开我们，陪伴我们，照旧我们，安慰我们啊，使我们洁净我们啊，使我们最终得穿洁白的什么细麻衣，能够服，能够参加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啊，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什么善。好，谢谢大家，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这些。